师岑宇勤牧师，有时嚟我哋度讲到嘅，佢突然间 send 到 WhatsApp 俾我，佢唔系俾我全体牧师，佢各位码头工潮足足一个月了，在基层主日的早上，不知你有何感想，有何盼望？咁佢后边带咗一大扎一大扎嘢咁样样。今日是基层主日，在其实三十几年前呢，我们教会就在柴湾和观塘两个工厂区那里呢，开始一些劳工的服务，我们会做劳工教育啊、劳工权益啊各方面的。那时候为了是八十年代，为了响应基督教有一个叫做是教会的时代宣言，其中一个呢是呼吁当时的教会要向基层的人去传福音咁样。所以1981年呢，我哋就成立咗一间以工友为主嘅叫做兴华报道所，后来叫做兴华堂，而家加入咗呢成为希恩堂一部分。在成立了这间礼拜堂之后呢，1982年即是一年之后呢，香港的循道卫理会就开始在每年最接近国际劳动节，即是5月1号对前的一个星期日，即是4月最后的主日呢，我们呢定为呢叫做劳工主日的。是当时呢呼吁呢是全个教会，虽然不是所有教会都是以劳工为主，但我们希望整个循道卫理会20几间礼拜堂呢，我们都是支持工友的方工作，关心工友的权益，又特别呢为他们收集奉献咁样。因为在90年代开始呢，香港的工厂慢慢去北移，即是香港越来越少工厂，所以在公元2000年呢，我们就将这个叫劳工主日的名呢是改了呢，是叫做呢是基层的主日。但其实那个精神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关心基层市民的个生活处境和他的福音需要。所以香港循道卫理会其实是一个很明确，在三十几年呢是一个很关心基层或者工友的教会，也都是就是着重呢是工友权益的一个教会。我们自己的舞会，即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关心穷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循道卫理会一个传统来的。咁所以我们的舞会呢，就是英国循道会呢，在80年代呢是特别呢总议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决案。那个决案呢就叫做呢是与穷人一起的 mission alongside the poor 咁样。作为呢教会在咁多事工里面一个优先的事工，即是当是在我们社会里面有一些是穷困的人，教会的工作应该是优先的去关心去回应他们的需要的。所以在咁样的传统之下呢，大家一定不会奇怪，在上个星期四，大家一定可能没有印象，因为报纸没有卖哪间礼拜堂，就是说在长江中心那些是罢工的工友，后来呢就步行去到一个教会里面呢，就召开这个工人的大会，去究竟讨论一下究竟未来那个争取这个是权益或者改善工作环境的礼拜堂，其实这个呢就是香港堂的。一直以来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听，就是这个是关心穷人关心工友呢，其实一直以来是整个循道卫理中，无论是英国或者香港呢，是我们一个是很清楚的传统。上帝，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叫做上帝站在贫穷无权势者的一边，这样。当然呢，这个题目呢可能呢就会令一些弟兄姊妹说，哎，上帝不是应该是中立的吗？上帝不是应该是公平的吗？应该不会站在哪一边的，这样。其实我找这个题目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出自呢是圣经的教导，同埋呢是我哋循道卫理会嘅传统，呢、这个好清楚。如果大家有机会呢，係等阵我会提讲由旧约到新约呢，上帝係企喺嗰啲係弱势嘅贫穷嘅困乏嘅人一边。第二方面呢係一个有感而发嘅。 因为在上个星期四的上午，我们牧师部有祈祷会，其中我们讲真很多代祷事项，当时有一个牧师，不是岑宇勤牧师，不是那个 WhatsApp 给我那个，他就特别提到，就是那个工潮已经是好一段时间，他觉得是这班工人是争取薪酬和工作环境的改善，他很想在慈善款里面能够拨一些钱去支持这个这样的是劳工的运动这样。跟着他跟两位是教友聊天，同第一位傾偈，呢個教友覺得好贊成，覺得我哋應該支持佢哋，係咪？因為事實佢哋如果佢哋係冇經濟援助咧，係冇辦法咧長期落去同一個好多資源嘅僱主去抗爭咁樣。但係佢當佢同另一位嘅教友傾偈嘅時候咧，呢個教友突然間問咗一個問題，佢點解我哋要企喺工人嘅立場咧？點解我哋唔企喺老闆嘅立場？这些工人这些工会在这里搞事，老板的生计都受影响的，这样即是类似这样，当然没有讲得很仔细。后来结果呢，这位牧者的构想希望在慈善款里面能够是拨一些钱去支持这个是这个运动，这个行动是没有成事。但这位教友的观点呢，是给我第一个回应，就令我想起三十几年前，其实三十几年前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学到一个呢对我来讲很重要的讯息，甚至是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就是上帝是公平的，不过上帝不中立的。面对一个是我们说是失去平衡，一个失衡的社会，一个强权和弱势对立的社会，当你说你是中立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其实你只是变相站在那个强权的一边。上帝是站在个弱势的一边，是这个是很清楚。我们教会其实巡道卫理会在差不多很多大时代大的时刻，譬如可能在1997年公元2000年，我们出版立场书，我们每一次都出版立场书，在那里里面一定我们有一个我们叫做先知的传统，就是我们要为那些无权势的是不能够发声音的人为他们去发声。南非有一个很出名的大主教，道徒大主教，大家可能听过，他在一个种族隔离政策的社会，在80年代他自己 是当时是一个是很抗拒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他在一本书里面他自己这样写，他说在拯救世界和建立上帝国度过程当中，上帝我们的神是明显的，他不是一个中立的上帝，是完全有偏爱的，他用了一个字偏爱这个字，他永远站在被压迫的弱软弱的被剥削的饥饿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和社会最低层的人一边。所以我们亲，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重赞敬拜爱慕我们那位上帝，但是他不是一位中立的，他是一位永远有立场的上帝。在进一步去教导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讲，我提三十几年前我所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定先回到圣经的教导那里。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偏袒的上帝，我特登用偏袒这个字，不是我用的，因为其实是在很多的神学家里面特登用这个字中文译的，但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将偏袒这个字呢是将它有时很负面的。譬如当我们说是天水围是一个很悲情的城市，如果我们抌资源落天水围和抌资源落去是跑埋同样的资源的话呢，可以讲得呢是没错，表面上的公平其实不是很公平。我们要将资源倾斜的放在一个比较弱势的社群里面，先是一个是很动态的一个叫做 是公平一个公义的安排。所以神学家用偏袒这个字，不知道我们中文译没办法译得很好这个这样的字。他说旧约圣经上帝是一个即是刚才所说夸夸的偏袒，他对穷人和受压迫的人是特别的照顾和认同，而且是有行动的。 所以无论是律法书先知同埋是诗篇呢，有好多是要求富有的人去照顾穷人，改善贫富悬殊的律例同埋政策嘅。好多我话紧多到真係是不得了。我哋就好简单讲，譬如《生命记》第十五章嘅规定呢，要帮补嗰啲穷人嘅需要，借钱或借粮呢唔可以收取佢嘅利息嘅。总要向穷人好穷乏嘅弟兄姊妹呢係松开你嘅手嘅。当然佢讲穷有钱嘅人，你要向佢哋松手，唔好好吝啬咁样。诗篇第八十二篇是要求那些审判官，即是你不要因为有钱你去偏袒他咁样。跟住佢话，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最穷乏的人施行公义，要保护贫穷和贫寒和穷乏的人咁样。先知阿摩斯常常站出来呢，是代表上帝去责备当时不公义的社会，为到啲穷人呢的权益作出维护嘅。佢话俾以色列人听，上帝同压迫的人，上帝同呢个受压迫的人站喺埋一齐。其中一篇呢是大家可能冇留意嘅，但是以赛书第五十八章是一个好清楚嘅信息。他将一个宗教的禁食，一个宗教苦行的一个行动，同埋关心受压迫的人连埋喺埋一起。个经文咁样话，他看啊，你们禁食却剥削为你们做苦工的人，这岂是上帝所要的禁食？上帝所要的禁食是要你们松开凶恶的绳，使被压迫的人得自由，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里，见赤身露体的人给他们衣穿，这样必有光如神光照耀你，你也快快得到医治，你的公义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他必定应允，说我在这里。旧约律法关心穷人的重点 是一个信息，就是照顾穷人并不 是基督教信仰一个选择，而是我们与上帝立约，即是说旧约和新约，当我们说我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立约其中一部分必然必须要的一部分的，就是照顾贫乏的人，或者那些受压迫是被边缘化的人。在新约里面最明显的教导，其实有当然有保罗的书信，有是使徒行传路加的书信咁样，但可以好明显的就是比较集中，就是我哋嗰篇嗰卷叫做是受剥削弱势人的福音，就是路加福音。他讲耶稣是一位同贫贱的人认同的主，所以在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面第一篇讲道的，耶稣就站在那些穷人的立场去发声，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人得以自由。我们的会祖慧师又在大概三百年前，他其实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他说有圣公会，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各样的教会，为什么上帝仲兴起巡道会你会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应许就要藉着他是兴起巡道会你会去成就这个贫穷人听到福音这个这样的应许。耶稣有一次教导那个请他吃饭的主人，就跟这个主人讲，他说你摆设筵席，我教你请什么人去吃饭呢？你要邀请那些穷人的瘸腿的瞎子那些人，你不需要邀请那些富足的邻舍。当那个税利撒该悔改的时候，他说我应承我将我一半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的回应是怎样？他说这个救恩临到你的身上。耶稣不单止同那些困苦的人认同，他特别去关怀社会当中被忽略、被人哋排斥的人。圣经话他使到那些寡妇嘅，使到寡妇儿子复活，为到那个用香膏、用头发去抹佢嘅罪、有罪的女人去辩护。他称赞那个被人轻视的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人是照顾那个受伤的客女。他清晨在殿里面祷告那个税吏，那个税吏，他主动进入税吏的家中里面跟他坐席。 呢啲人喺人眼里边系卑贱嘅、冇地位嘅，耶稣却特别嘅去关怀、重视佢哋，认同佢哋。所以路加福音喺好多嘅牧者或学者里边，就将佢认为系咩嘢？系话呢卷福音书，佢系冇声音嘅人，即系冇唔能够发声音嘅人嘅呼声，系穷人嘅福音。耶稣的教导的例子当中，他讲即是说他跟那些无权势贫穷的人认同，其实最清楚最清楚的例子呢，就是一个很出名大家都熟悉的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大审判，最著名大审判例子。在那里面，耶稣将那些你服侍那些贫穷的人，照顾那些饥饿的人，照顾那些赤身露体的，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即是你照顾他，耶稣基督说你就做在我的身上，你就服侍了我。耶稣就将自己和那些在弱势里面的人是可以说得是完全是等同。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一个很强的传统，就是一些叫小弟兄小姊妹的传统。他们的教会里面是其中一个传统，就是特登要去到社会当中，是特别那些是弱势的，是贫困的，冇人理的，被人哋隔离的，被人哋系剥削的，或者被人边缘化的人，呢啲去服侍佢的人是很有学识的，很有社会地位，但佢哋知道原来当佢哋去到服侍呢啲人，正正佢哋服侍紧佢哋所系崇拜嘅主。所以当我哋从系圣经无论喺旧约嘅上帝同埋新约嘅主耶稣基督，我哋都特别嘅系睇到系上帝系特别关怀爱锡嗰啲贫穷、被剥削、被歧视、被压迫嘅弱势嘅人。究竟上帝系咪同嗰啲有钱嘅人、有权势嘅人作对呢？上帝系咪真唔中意佢哋呢？上帝系唔系唔想佢哋听到福音呢？当然呢个唔使我嘅答案，绝对唔系。上帝不是呢，是不喜欢有钱的人，不是认为有钱的人不需要福音。其实耶稣身边有很多富有和尊贵的人去支持他的事工。在保罗身边那里都有很多有钱的妇女，特别妇女是支持他的工作，福音才能够得到发展。耶稣也不止一次，很多次去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坐席的，去跟他们建立团契的生活。上帝绝对不是排除富有的人，在圣经里面说富有的人同样需要福音，不过福音的彰显的形式对贫穷的人和对富有的人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福音是需要人生命的改变，这个很一样，对贫穷富有的人都需要生命的改变，但是对富有的人，福音所盼望的改变是他们希望他们对钱财的态度，同埋点样样去善用钱财喺上帝嘅角度上面？点解圣经系刻意话上帝特别站喺贫穷嘅人一边呢？如果你睇圣经，大概咧系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嘅社会咧系有一个咁样嘅教导，其实或者甚至可能一个误会嘅信息，就系财富同埋地位咧系上帝嘅赐福嘅表现。所以边啲人你？知道上帝有没有赐福给你呢？上帝有没有祝福你呢？就是你有没有钱咯，你是不是能够有是很丰富的家财咯。所以你当你是越丰富，譬如你的亚伯拉罕的时候，越来越富有的时候，就看到上帝的祝福啦，这样。在旧约的社会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富有和地位是上帝祝福的。咁调转头嚟讲嘅话，就嗰啲穷人，嗰啲系贫穷嘅人，嗰啲系弱势嘅人，佢哋就会觉得啊，我哋呢班人其实唔得到，唔系上帝所悦纳嘅，唔系上帝所祝福嘅。所以呢啲人生活本身已经好艰苦，再加埋信仰，好似一个重担，系心灵上一个重担。我哋呢班人系得唔到上帝眷顾嘅吓，所以我哋呢啲群人唔系上帝所理会。於是耶稣好刻意，佢藉着佢嘅言行，藉着佢所讲所做嘅嘢，佢话俾呢啲人听：你哋贫穷，但系你哋唔系上帝所唔喜欢嘅，唔系上帝所忽略嘅。相反嘅，你哋上帝系特别所看顾嘅一群。 就是、宗旨冇错，你哋系生活好艰苦，但你哋系唔好忘记上帝冇忘记到你哋咁样样吓。佢咧系去抗衡一个咧系旧约有一个系有钱、生活丰裕同埋有地位，系上帝所系祝福眷顾嘅一个咁样样嘅传统。第二个原因喺旧约照新约里边，或者甚至人类历史里边都睇得到嘅，穷人咧常常系受有钱嘅人欺凌压迫。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事实，我不是说有钱的人一定要压迫是贫穷的人，不过是一个现象上面常常是有权有势的人都很容易去压制欺凌那些弱势的人，这个正正就是先知攻击以色列社会一个是不公义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穷人、那些弱势基层的人屡受欺凌，富有的人对这些穷人的需要常常是置身事外，所以圣经里面调转过来讲就说，你们忽略了他们，你们对他需要置身事外，你们甚至去欺凌他，但是上帝，但是上帝到过到头过来，上帝重视他们，上帝眷顾他们，上帝钟爱他们，这样。第三个原因呢，是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特别是好像是着重穷的人呢？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穷人是一无所有，所以这些圣经里面这个这样的传统，就是将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他很容易呢是觉得，既然我一无所有，我自知我自己贫乏，我不足，我软弱，于是他们这些人容易信靠上帝。但富有的人很明显的，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他在物质上面丰富，以致他很容易被是财富去捆绑束缚，他沉醉在一些物欲的生活上面。是富裕的人很容易将他的整副心机、整副精神、整个生命是放在那个生命的享乐去享用那里上面，怎样去享受好些生活好些的方面。第二方面就是那些富有的人，他很容易因为认为钱财是他最可靠，是他最依赖，甚至成为他的主、他的神这样。于是他以为有钱他已经一生都很稳妥了，以致到他在灵性上很容易出现了自满和骄傲，我不需要上帝，因为我有什么需要呢？我不需要依赖上帝，我靠我自己已经什么都有这样。好多年前呢，有人问一个美国的大富翁洛克菲勒，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大富翁，他问洛克菲勒，他说究竟你认为你要赚几多你才能够满足呢？一个亿万富翁的人，洛克菲勒的回答很简单，但很得意，他说我只是要多一点就够了。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赚钱呢没赚得够这件事的，怪不得耶稣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己免去一切的贪念，所以我们要小心物质的富裕很多时候会导致我们灵性的贫乏，这个真实的，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会做为师约翰，他是在一生里面做牧师，他是慢慢越来越清楚，所以当他在大概是五十几岁、六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写了很多篇讲章，是讲关于富有的危险。他教导循道为你会不会有要小心，就是当你一边富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一边你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你灵性的生命很容易呢是越来越贫乏。所以他常常都要是这样，他教导循道为你会不会有，他说我们要尽力要按上帝的心意，按真理尽量去赚钱，你不要用一些非法的方式去赚钱，不要用一些是不合理的赚钱，不要用一些伤害人的方式去赚钱，按上帝的心意合理的去赚钱。但当你赚到钱的时候，你不要挥霍，以为你赚到钱你就是钱财的主人，这个钱没错是你赚的，不过属于社会的，所以你要尽量去储蓄起来，不要为你自己的需要用完它，但最重要的尽量去施舍，去分给有需要的人。由于今天是基层的主人，所以教会常常都要提醒我们要关心穷人，要 常常都唔好忘记，我哋当中有好多穷困困乏嘅人，有好多弱势嘅人，我哋咧系要关怀佢哋，要照顾佢哋，甚至咧要站喺佢哋嘅一边，特别去关爱佢哋。我喺好多年前咧，我学识咗一个功课，呢、这个功课咧同我哋循道卫理会好有关，个人物好有关。第一个人物呢就是陈立桥医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陈立桥医生，我们一个很出名的传教士，是印尼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后来呢他开创了灵实医院，开创了好像管弦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其中一个他开创的就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另一个跟我们有关的呢就刘千石先生，他就是我们香港堂的一位会友。样当然工业委员会在现在来讲已经是 很低调，但在八十年代工业委员会呢是一个呢是很可以说是很活跃的一个压力的团体。当时英国社会里面呢曾经做一个内部的文件呢 去评估香港十四个是压力的团体，即是带来很多个认为当时政府里面内部认为是一些知识的搞事的，工业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其实工业委员会呢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立场呢曾经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在1982年，在1980年代有一次呢，一个叫做陈佐才牧师，陈佐才牧师圣公会法政牧师，他说他呢去参加工业委员会的一个是周年大会，其实工业委员会70年代成立，他说去到工业委员会的周年大会的时候，令到他呢 是心里面很震撼，因为他说估不到一个叫工业委员会，他说得到很多的好多嘅，即系恭贺佢哋周年纪念嘅一啲系花篮啊，嚟自工会嘅，嚟自政府嘅，嚟自好多社会服务嘅团体。喺1984年嘅时候咧，喺当时《星岛日报》咧曾经有一个出版一篇咁嘅文章，喺呢篇文章里边咧就话，个题目叫做《你必须认识的压力团体》。在里面讲到，工业委员会在70年代、80年代很初期的时候，当他们开始一群基督徒来的，当他们呢其实可能带着一个比较天真的立场，他们开始做劳工的工作，他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协调劳资双方冲突的，去探访工厂，认识工人，提供工人的辅导，这样。然后呢就希望呢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当有工潮的时候呢，希望呢能够呢是跟那个是厂方又谈，跟那些工人又谈，然后盼望呢大家能够坐在一起谈，就好像今天那个劳工处那样。个结果呢，他们得到一个教训，那些工人觉得你站在老板的立场，那些老板又觉得他其实你站在工人的立场，所以在80年代的是差不多初期之后呢，他们就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好像说得是不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他们决定站在工人的一边。当时陈立桥医生呢，他将他们的立场呢是讲了出来，有两个原因。他说我们为什么作一个这样的改变，不是站在一个好像叫做中立的立场呢，站在一个 有立场的一个这样 的位置呢。他说第一，香港是一小撮有钱的人，他们呢是不断呢是透过他们的是各方方式呢去剥削那些是受薪的工人，当然他是讲的八十年代他所讲的。第二方面，他是基督教的信仰按我们的理解，就是基督徒应该站在贫穷被压迫者的边。无论你对社会分析是怎样，第一个可能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但对第二个一定很清楚，基督教信仰确实是站在那些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一边。我今天是特别劳工主任，或者不是叫劳工主任，叫做基层的主任。 盼望弟兄姊妹呢是透过这个这样的信息，我很相信我已经将是旧约和新约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很清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上帝是特别去关爱那些是弱势的人，那些是贫穷的人，那些被剥削的人，或者被边缘化的人。究竟我们怎样去帮他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式，但最少这一群人是在我们信仰里面，他们是上帝看重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无论怎样都好，是有困难的人，有贫乏的人，有困苦的人，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是得到是舒缓，让他们能够是安居乐业，让他们是有合理的薪酬，有合理的工作环境。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所以盼望我们盼望是这个已经是有32日的是国际货柜码头的工潮能够早日的结束，能够呢 是一群的是工友他们的工作的待遇、工作的环境得到改善，也都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多些去关心那些基层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将我们每个都交给你，求主让我们藉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去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与你同工，我们是不是与你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都知道、都体谅、都关心我们社会当中很多困苦的人他们的需要。主，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选择怎样帮助困苦的人的方式不同，但主，求你将困苦的人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表现上面，我们都将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关怀当中。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也多谢主让我们教会有一个基层的主人，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当中基层的市民、基层的弟兄姊妹。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
没错，在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我们去关心，很需要我们去帮助，无论是那班的基层的劳工，也都是无论是那些天水围的可能一些基层的家庭，又或者是现在四川可能经历紧地震的一些灾民，都很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呢即是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这班是很富足，我们不单止是可能是生活上面富足，而且我们的心灵上面也都是比即都相信是比其他人可能是富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将这些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都去帮助我们身边即需要我们去关怀的人呢？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的再站立，我们一起去以歌声，我们一起去敬拜上帝，亦都系愿意佢擦亮我哋生命，使我哋可以作佢嘅光，作佢嘅盐。
擦亮我的生命，促使我为你发出光亮，点亮困倦，让我加添光辉。散播温暖，世界幻变转不停，凄清眼望对心不安宁，困惑挂虑，让我担 藏，燃烧生命，为爱照心灵，传达爱，传达十架真谛，誓言摆放正光，从此心不会惧怕，忠心护托主使命。出光亮，将一生奉上，献情为你，何望听基督差遣，燃烧生命，为我主心头，传达爱，传达十架真谛，齐买到正果，齐至心不会惧怕，忠心护托。使命献上两个的生命，促使我为你发出光亮，将一生奉上，献情为你，何往愿基督差遣。
愿意我哋咧嘅抢位座位当中，我哋去预备奉献。今主日嘅奉献，红袋系主日嘅奉献，绿袋系为到四川赈灾嘅奉献。我哋有请收献嘅师姐。
Oh.